Hello，我肖阳峰。
Hello，我是吉祥。
哎，这期我们豪横了啊，不是我们小哥们俩了。
哦，有了第三者。
哎呀，倒是个美女，我也认这事儿。哎，我们请了一个我们听友，也是一位奇异的啊，光听节目就不乐意了，就杀来了节目这块儿，从遥远的西南一路火光带闪电来到了北京啊，就被我们薅住了，说
是。
一定得薅他做期节目。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罗一山，来自贵阳。
哎，贵阳的朋友哈，
是。
咱们的会员应该在直播的一些节目回放里边听过一山这块讲一些神奇的经历，
对，有上过麦，跟大家分享过，对。
哎，讲过一
啊，
些
对。
玄幻的故事，一些经历哈。哎，这次其实呢，他来北京也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不过呢，这期主要不是讲他带的这个任务，主要是什么呢？我对他原来的一个身份特别的感兴趣。一个美女，瘦瘦小小的，她居然干过纹身师。
其实不少纹身师是女性的吧？
其实真正的能往上走的女纹身师很少，然后而且后期更多女性的话是那种，怎么说，专业毕业的，清华美院，清美的，然后包
清
括，
美是有纹身专业是
没
吗？
有，她是学那个画画的，就是我们说的就特别专业的嘛，
有
然
底
后
子，
对，她出来然后干纹身了。然后原来很多女生做不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手没劲儿，会抖，
这还得有把子力气，
得练，要不然手不够稳，你的那个线条子出来是歪的，它会抖。
如果是小面积的还好，你说要是纹那种满背，你不得有劲儿啊？
对，后来的话，因为机器它也有进化嘛，就变得很轻，像笔一样，那女生操作的话就会变简单。
这纹个色子什么的还无所谓哈，
骰子，
你纹一清明上河图那完了，
那是，
这得饿死在半道。是这样啊，其实现在咱们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是大家呢多少对纹身这个事儿吧，还有不少的保留意见。
是。
经常我听到有一些朋友说一句话嘛。纹身的不一定就是坏人，但好人一定不纹身。
有这个说法，虽然我并不这么认可，我觉得这个怎么能靠一个纹身就能锻炼这个人的好坏？我觉得这个真
对，
的，它只是一个审美，不
哎
一
呦，
样，
我告诉
爱
你，
好。
这可不一样。我小时候啊，反正我小时候看见那纹身的啊，我就害怕。我们那北京一帮那个胡同串子，我们那时候叫什么呀？老炮儿。我天，那胳膊上纹着什么杀
杀。
啊忍
哎呀，
爱，然后要么那身上不知道拿什么圆珠笔、钢笔，那这画的皮皮虾、玩弹球啊，就说是龙啊，你知道吧？我就看着这帮人我就害怕。
你给自己画一个二，
不是，后来吧，长大了以后啊，我看身上纹的特别好看、特别精美那个图案，哎，我倒不觉得害怕了。现在我分析啊，我不是害怕那个纹身，我是害怕那难看，
好
对
看的可
吧？
以，
哎，我对纹身没意见，我对他妈美丑有意见啊。这个的确是发现，因为我小时候那阵儿吧，的确不是像现在啊纹身的人那么多，也包括那时候条件可能也有限。
是您说的那种，就是我们那边就是街溜子、街混子那种。他们很多我去了解过，他们那个时候纹身呢是用针，家里边缝衣服针，缠着线，棉线。完了以后，你就蘸那个钢笔水儿，就刺，自己刺。
哇哦！
所以说它就不好看，因为第一它没有审美，第二它没有图案，什么都没有，硬刺。然后，发展到后来呢，就其实这个是最原始的刺青方式，现在也有，像泰国的刺服、日本的手刺，它其实。只是在那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缝衣服的针后边加了一个比较长的杆儿，完了以后还是手 一帧一帧刺出来的。
嗯，
机器的原理跟这个是没有区别，它只是把所有的部件给它换一下。
嗯，
比方说针，我给你换成可能原来缝衣服针就是那么粗，
嗯，
我把它做到缝衣服的针那么大的针头，但是它里边其实是三根非常细的，那个我们叫圆三，就最小的圆针，
哦，
然后把它做成平的，那就是平针，然后做成散的，就是散针。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图案的需求，我们用不一样的针头。那蓄墨的那一块就是手柄的位置，我们叫针嘴。一般我通常使用，就包括我自己手拿的那一坨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那坨东西？
对，因为我们叫手柄嘛。
啊。
但是你们看起来就是纹身师手上拿的那一大坨东西，
嗯，
实际上它接触你的血液跟皮肤的话是只有前边的针头跟那个针嘴的位置，
嗯，
但是有时候那个墨它会回流往回走，
嗯，
所以我就个人是比较排斥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选择整个连手柄都是一次性。
那得讲究，万一有点什么，
对，
传染疾病什么
的，是
的，
是的，
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蛮危险，就不光是对客人危险，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风险。
是，
你总有可能不小心扎一下自己手的时候，
这还能扎着自己呢。
有时候会不注意，比方说你装针呀、换针头呀、洗的时候，
哦，
一不小心是在不是纹的过程当中，
哦，
是在操作器械的过程当中，
哦，
可能会有这种不小心的时候。
我还说呢，这纹身师要是纹着纹着扎自己了，那这就别纹了吧。
那不会，那
可能先往自己手上多多试一下。
哎呀妈，太危险了。
对，我们真的，我们学习的时候全部用一次性的器具，我们自己的嘛，然后就蘸水，纯水，然后自己在自己身上每一个位置扎。比方说我试过大腿哪个位置最疼，然后手臂哪个位置最疼，我自己能扎到的地方我都扎过。我们叫跑水针，就自己先试一下。试一下的话，第一个是我可以给客人形容，哦，你的这个疼痛是个怎么样的痛法，你能不能接受。我一旦下针了，你说不接受，你就一个可能一笔两笔你跑了，那也难看呀。
哦，要自己试，找个男朋友啊。
你看看。哎呦，我刚憋了半天，
我就想说这事儿。他以前喜欢一个小护士，
哎，
然后他知道人家小护士在练扎针，然后吓跑了，怂的。
这个感觉不一样，因为我扎别人的身上跟我扎我自己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你看人这样的女朋友就等了。
但是护士扎针的话，我只给自己扎不行啊，我每个人血管不一样。
我天，那小护士特别狠。当时说实话啊，还没有正式交往，
嗯，
然后呢，我上他们那护校接他去，我就看他们那说，哎呀，就浑身眼儿，我说你这干嘛呢？他说我们这对着扎呢，
相互扎，
哎，相互扎，说我们就得练，以后得对病人负责。我说你这高了啊，你这高了，一个人民那个保护者，这个白衣天使特别好。后来我心里话了，这咱俩要是熟了。哎，亲爱的，练练吧，为了人民啊，为了患者，你说我但分说个不字，显得咱们不局气是吧？这搁一个纹身师女朋友也有这效果。
一样。其实我后来学完了回来开店的时候，也是很突然，就是有一天我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俩要纹一个吧。他纹什么呢？我纹你名字，你纹我名字嘛。我说你做梦。我大概十分钟画了一个图，是我儿子的一个脚丫子
啊，
就在脚上这里，
就
这个位置啊，
嗯，
是跟我老公是一对的，然后就上边所有的信息都是关于我儿子的，
嗯，
当时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没事儿，咱们俩离婚了，但孩子是我们俩的，
哎，
就是你孩子你割不掉呀，
对呀，
夫妻可以散，孩子没办法。然后就我扎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好，只是拧巴的腿疼。但是我扎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像杀猪一样，就各种嚎叫。那一刻，其实我真想把针怼他脸上。你就闭嘴不行吗？有多疼？我刚扎完。
这个每个人的耐痛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据说啊，据说女性的耐痛能力要比男性还要强一些，
嗯，
对，
因为他们有一个生孩子的这么一任务。
所以这个从基因里面就稍微耐痛性要强一点点是吧？
哎，而且呢还有说什么，就是脂肪多的人 耐痛肯定要比
说谁脂肪多呢？
我没说你，你别那么敏感，这有外人，你不要瞪我，知道吗？有朋友在，你这老吓唬人玩。
至少人家老公坚持下来了。他当时我怀着孩子的时候，他说：“将来你把孩子生下来，我要把你抱着孩子，然后到时候拍一张照片，把它纹在我的胸口。啊”然后至今没有。
男人的嘴，
他中间有一次，
我跟你说，
他中间有一次说，要不然改成字母缩写。我说行。然后后来这也没有达成，是不是？
我不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好的纹身师傅，
没找着契机。
哎，契机！而且
师傅别说师傅，师傅在这儿呢。马上
我带装备来，但是太简单，一个小箱子。
我去，不就贵阳吗？哎，贵阳咱也去过几次，但没正经玩，都是出差啊。咱哪次咱去贵阳，好歹上你那儿，哎，吃吃喝喝一下。咱贵阳也有人了，
很是。
咱这话题其实都已经聊开了哈，聊飞了。一直我那个稿上，我哪有稿？副稿啊，副稿上面写的第一个问题还没问呢。像你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美女，她怎么就想起学纹身来了呢？
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纹身，然后
从多大就喜欢纹身了？
因为我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会儿就特别的叛逆，就觉得纹身就一定是我的标志，然后就想着我一定得纹身。结果是到结完婚以后，我觉得，哎，我终于脱离我的原生家庭了，我终于我成家了，我有自己的家庭，我老公不介意，那我就纹身去吧，就纹了。后来的时候呢，就也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师傅，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我老公他，在他自己背上纹了一个，就是也是关于孩子的一个东西，找到了我的纹身师傅给他纹。我第一次见我纹身师傅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感觉刚刚大学毕业，那么小小孩行吗？还收那么贵？我们俩
男生女生啊？
男生，我们从贵阳飞到济南去纹的嘛。那会儿
干嘛呀？这是？
因为喜欢呀，而且觉得他手艺特别好，因为只看图嘛。那会儿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呢？
我老公在网上找着的
哦，
然后找着完了以后呢，他那会儿刚从烈火堂出来，济南很有名的。
哦，还真知道。
你又知道了？
我这挺有名的、
有名
啊，挺有名的。
然后他那会儿，而且我师傅的名字非常的少，他姓虫，就是种子的那个种，
虫耳的那个虫，
对，虫尾他叫。后来就先找他给我老公纹。那会儿的话呢，因为我自己还在做生意，没想过说要不我去干这行吧。三十岁那年突然之间觉得啊，不行，我要去学纹身了。我老公说好，去吧。一开始我想着别跑那么远，我就在贵阳学学不就行了吗？一学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呀。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师傅，我说师傅，那个那会儿还没叫师傅呢，我问的是什么虫哥，我说能过来找你学吗？他说正好有个班你来吧。其实当后来我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不收零基础的，要么你有很好的绘画功底，要么你干过纹身。我什么都没有
就学去了。
对，我就从零开始，他就真的是带着我先从画画，然后怎么样拿机器，机器怎么装，开始教。我在济南前后待了差不多有一年，
就专门学习纹身这个事情。
对对对，而且我在济南的这一年，就是除了我回贵阳办事儿的时候，其他时候住那儿嘛，每天早，我们那个不叫早上，因为我师傅喜欢熬大夜，凌晨四点五点下班，然后我们回去睡觉，然后我中午的时候我会提前先到工作室去做饭，那会儿刚好我师娘怀孕，给做饭，然后给就是打扫卫生，全部弄完，客人也都来了，我还给客人准备，比方说备个皮呀、然后得干嘛的，全部弄完。
备皮就是刮毛嘛。
是。
哦，那
是跟
医院
一
样
的。一样。然后全部弄完了，好，师傅睡醒了过来把饭一吃，下午六点开始干活。然后有时候可能收工早一点两点凌晨，我就回，我租了一个公寓嘛，就一个人就开始画画，就是几乎就是那样的生活，就连轴转，没休息过，没有休息，所以我哪儿都没去过，只知道我住的地方跟工作室。
哦，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
对，然后我回来开店，
练了一年就开店了。
对对对。
那这画画这事儿吧，咱不说纹身啊，画画这事儿好像是不是也不难？
嗨，
不不不，我后来的时候，那会儿师傅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自己想要出图，大图的话呢，肯定耗时会特别的长，小图呢就还好，那个就很快。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是开店，一边开店回到贵阳之后，那会儿都小活嘛，小活字母啊什么的，那个就很简单，就练打就行，你手别抖，其实稳是够稳了，你别紧张，那个毕竟是人呀，他会疼呀，
是是是。
然后那个克服心理障碍之后，我就报了一个高考的美术集训班。
哦，
对，就早上的时候一大早大概七点过八点我就赶到那个培训班，就是在那儿跟一帮艺考的学生一块儿，他们在上文化课，我就在画画，然后下午画到大概两点左右，我客人一般我都约下午嘛，客人来之前好我再去店里干完活，如果还早我就又回画室继续画。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我需要不停的，你不要去想任何东西，就画画，不停的画。
这是有人指导吗？
有啊，有老师呀，艺考的老师也会教我呀。就是因为我没有基础，我只能从零开始。就算现在的电子绘画，但是我也得理解这个东西，这个瓶子我怎么画才能让它站在桌子上面，它得立住，它得有深有浅有对比，你才能够明白，哦，它是个圆的，它是个方的，它是个不锈钢，你该怎么去表达？我得学的是这个，
就是素描的那些功底，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还是黑白为主，彩色做的比较少，可以做，没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对，这画画嘛，这练，说这脑袋不能画成三角的，哎，这好着呢。咱再说说那个学纹身那段时间，你说贵阳的和济南那块烈火堂你学的感觉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你觉得？
这个我不想诋毁任何人，但是也取决于师傅的他的一个教学方式和他对纹身的一个理解是不同的。像我师傅的话，他对纹身的理解就是人的皮肤是最贵的画布，所以我们下每一笔都得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你不能乱来。但是那会儿我在贵阳学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这样，来了客人你在电脑上面可能几个 G 的图片你就选好，完了以后呢我就给你提个线稿打印出来，你要多大打印出来直接转印到你身上，我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生描？
对对，你就描个图，然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贴到你身上，你可以理解为小时候玩的那个叫什么，
踏？
对
对
对
对
对，
踏画玩。
对，就是我们叫水印嘛，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糖的贴纸，它那个类似原理是一样的，给你踏到你身上，完了以后就跟着那个线条子走就完了嘛。
哦，这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
你知道像这种的就搁北京的就是西单那哪儿摊儿上，原来明珠。
对对对，我之前在那儿问过
你干嘛呀，你想来一个，
当时就是给你随便选图，
对，
就让你随便选图而已。
对，
我还以为纹身就是这个样子，就应该这个样子。
不，一般我们在人的皮肤上面直接画的话耗时会非常的长，但是我会选择是跟客户沟通好你需要什么内容什么图案，完了以后我先给你原创设计画好，把你想要的元素加进去，我们两个确认之后，然后你来纹的时候我也会给你踏上去，这样是为了节约时间。但是这个图毕竟是我自己画的，我就明白，哦，这个地方我该怎么做，那个地方我该怎么做，我不用去再去照着我画的那个图再去一笔一笔的去往上凑。
明白了明白了。
那这纹身你先练完素描以后，然后下一步是干嘛呢？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先学习你怎么安装这个机器，然后学习这个机器你该怎么去保养，
怎么弄家伙事儿。
对，这个因为师傅的说法就是这是你吃饭的家伙。
对啊，
我一开始的时候这一步我跳过，是因为那时候我得帮师傅把所有东西都安排好，所以我提前学习怎么使用工具。然后完了以后就可以买那种硅胶，硅胶的皮子，我们叫练习皮，在网上都能搜到纹身练习皮，然后先在皮子上扎， 扎完了以后，师傅看，觉得你整个哪哪哪不对，然后指点完了以后，差不多我没扎几张皮子，然后师傅说可以了，你别再扎了，再扎的话，我怕你回去扎人，把别人扎死，
扎死
就下针太重，就太重以后它其实会增生。扎死是个玩笑话，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纹身的这个色料，它只存在于就停留到你的真皮层就可以了。如果再往下，那你的这个皮肤它就会，就像你受伤一样，它
那就扎针肉了，
疤痕。
对，它就是那种我们叫增生了，就是特别是那种疤痕性的皮肤，就很容易这样。你发现有的人的纹身，哎，他那个皮肤怎么都鼓起来了啊，就是整个纹身
就是下架我狠了。
对，其实好的纹身它是不会的，它就是你正常皮肤的质感，没有任何区别。
那个有些的纹身，你是它有纹身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它的增生。有时候有些纹身它是被洗掉了，它后来不要了，洗掉之后你会看见那块皮肤很异常，凹凸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洗的机器不对，
洗也
有
问题。
因为我自己背上之前纹的第一个纹身是洗掉了的。当时纹的时候有增生，但是洗了以后它平了，增生消了，但是它还是会有印儿。所以我的原则就是那种，未成年坚决不纹。如果说刚成年，刚进大学的那种，你未来完全没有定数不纹。然后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所谓的我包你洗干净什么的，说实话我觉得都不太靠谱，唯一能够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只有植皮。
哎呀，
植皮我天，
这个事儿就不用考虑了。那其实这个话我想搁在后面啊，那既然说到这个，你们说到洗纹身这事儿，那洗纹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把那个原来的色儿给洗掉的呢？
激光
烧皮呗。那就是
它是相当于是穿过你的表皮层达到你这个色素，就是色素的位置，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色料嘛。色料是颗粒状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色料很细腻，那它爆破的声音就会比较小，它把它给击碎，击碎之后随着你人的新陈代谢代谢出去，就类似于女生洗脸上那个斑。它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洗纹身的话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像你拿一个比较粗的针扎了一个绸缎，你把针再拔出来，那个绸缎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它会有针孔。
即使没有颜色它也有孔。
对对对，所以说你洗得再完美，但是你凑近了看或者到一定距离之后，你是一定知道，哦，原来那个地方它是有过纹身的。
就跟原来的皮怎么着也不一样。
对对对。
那我想问你，洗掉的那个纹身是你就是婚后的第一个纹身吗？
对对对。
啊，
因为当时那会儿太早了，在我们那边真的是最出名的一个纹身店给纹的，那会儿也不便宜。但是后来自己学这个以后就发现，虽然在背上看不见，但是他们一拍照我一看就是怎么脸是歪的呀，怎么这个天使不对呀，就各种就哪哪都觉得不对了，然后就洗了。
那我另外还很好奇啊，可能听友们因为是看不见嘛，我们看到你那个胸口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凤凰。这个肯定不是你自己纹的。
对，我师傅给我弄的。师傅做的。这个凤凰也是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那会儿我也是还没有学纹身呢，一个朋友说过来吧，我帮你纹个身。哎，当时一想可好了，又关系也挺好，当时我也明白，我也很清楚这个男生是画画专业出来的，那我想一定很棒。结果我说那给我纹一个烟雾吧，我本来想要的是那种很轻盈轻飘飘的那种感觉，就在肩膀这儿，就这么一点点，就是
水墨丹青那种。
对，我想要的是那种感觉。结果我学纹身以后，我师傅一看我肩膀，他说你这什么呀，我说就烟雾呀，他说不是一阵黑烟吗，
乌云盖了顶了。
对对对，
不吉利啊。
他就各种嘲笑我，我说那你给我改吧，他说我给你来个凤凰，就一开始是开玩笑，我说来吧。然后我想着可能遮盖，那可能就遮到我的那个锁骨中间的位置嘛，正中的那个胸口位置。然后他就一画，就整个前胸就全是了。然后结果呢， 那会儿我又忙着回来开店，反正这个纹身耽误前前后后大概得有四五年才做完呢。
哇哦，
我是去年才做完的，因为中间又有疫情，
嗯，
就要不他封要不我封，反正我们两个就一起封，就一直没能过去。
嗯，
然后他又特别特别忙，然后所以就根本没办法，就一直拖拖到去年啊，终于给他纹完了。
嗯，因为很长时间，他那个他肖阳峰身上虽然有一小块纹身，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我想知道现在的这个行式，当然我你这个纹身是师傅给你纹的嘛、
嗯？
我想这么大一个面积的这个凤凰，现在的大概的价位是在多少啊？
嗯，这个就得看师傅了。就如果说是我师傅做我这个凤凰，今年的价格我还没去没问他、
嗯，
他每年的价格。几乎都会往上
浮动。
先别说啊，我猜一下啊，
好，
这个大概那个按怎么尺寸，你们应该是怎么？
对，它是按尺寸，就是拿一个卡尺，就是这种直角的，
嗯、
我先卡一下，就多少平方厘米来计算、
啊。你这个大概有多少平方厘米？
就是这个尖到那个尖嘛，
对，我这个没量过，
肩宽嘛，
得有几十，
三十。
可能不止
四十
哦，到肩下面一点点，
对，到这个位置，
那就按四十，
四十。那我猜个价啊，
嗯，
我可咬牙了啊，六万块钱，
有那么贵吗？纹身都到这个价了吗？
在前年我的价格的话，可能稍微便宜，就六万往下一点点，
嗯、
但是到今年的话，啊、可能得要。而且
留完了，你看我是准不准？
而且
啊，
得看，如果是我的这个身材，因为我很瘦小嘛。
嗯，
如果是峰哥去的话，那可能就拿不下来。而且你还得排队，
嗯、
主要是排队、
哦，
他客人太多，
是吧？
全国各地，包括国内外都有。
嗯，
他那会儿就是还没有出师的时候，他就拿了非常多。那个纹身艺术节的冠军，
哇、
wow ！然后后来的话，现在一直都是廊坊纹身艺术节的一个评委。
听着，地方离咱不远。
嗯、
对啊，五月份今年应该也有，到时候该买票的时候提醒你们，咱们一块儿去。
去干嘛去呀？
去参观呀。
这不就
艺术节？
就大家都是画儿吗？
啊不，你到那边有模特呀，就比方说
展示的、哦，
对对对，可开眼界了。他们有一年还请了国外非常有名的一个悬挂，就是打两个环儿打到锁骨上、嗯，然后在空中吊威亚吊的这个环儿，
嗯，
吊的等于就吊着自己的骨头，
对对 对，就那种人体极限的玩法。然后还有琵琶骨，就后背的那个，
嗯，
肩胛骨的那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可能节目上不能说的内容，
没关系，先说不行，咱逼掉，对吧？你说，
比方说什么入珠呀，
哦，
啊，什么那个打各种部位的环呀，
啊，穿孔各种的
啊，对，
这个在那个展上都能看到。
入珠看不到，因为入珠的话太私密，
嗯、
但是他会给你展示各种珠子呀。然后其实就像你们去的话，一个看热闹，我们是去看门道嘛，看这个纹身师他的技术怎么样、
嗯。
你们看热闹的话，他也会有那种原创的很多的，比方说耳环呀、火鸡呀、什么纪念的 T 恤呀、毛巾呀，都有的，卖小礼品的那种、
啊，就是比较非主流的这种
展，对对对对对、
啊，这也是有点意思。
几乎在那儿都能找到、
啊。
其实我们去纹身艺术展的话，我也没有想着要参展或者带作品，
嗯、
纯粹的就是去玩去、嗯。就因为跟师傅跟那个他的那些客人嘛，咱们都很熟了、
嗯，
大家就去聚一聚，每年一聚就在廊坊、
嗯嗯、
啊，几乎应该就是五月份。
那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你的丈夫在从思想上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接受度比较高的一个人。就像不管是说，你看不是说所有男性都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身上有这么大面积的这种纹身。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你在济南学习纹身的时候，至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大家是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分居的一个状态吧。
对。
哎呀，抛妻弃子良心丧。
哎呀，
好家伙，就家就不管了。那时候还有孩子了吧？
有，那会儿把孩子送到我妈妈，我妈妈当时在广东，哦、然后我老公在贵阳，我在济南，我们是三地分居。
哎呀呀呀！
然后中途的话，过年回去，然后还有办一些之前的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的时候，回去收个尾嘛。
嗯，
中途回去过几次。但是回去都很快，大概一两天处理完赶快走、就已经我自己其实蛮习惯，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所以我自己觉得还好。
嗯，
我老公觉得哎呀爱去去吧，反正也管不了，拉不住他。
老公说了可走了，孩子也不在身边，
别挑事儿好吗？
高兴了，哎呀，出去天天喝啤酒，哎，
单身生活是吧？
哎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哎呀，这是每个已婚男人的这个梦想啊！
哎呀，
但时间长了也不行，一年啊，我的天哪！
但是没人陪他玩呀，身边人家也得带孩子陪老婆呀，谁陪他呀？
呵，那可不一定，
小姐姐吗？
那不。不行，咱不往小姐那儿说。其实啊，有一个 gay gay， 他就一直跟我说，其实你想想吧，男生还是喜欢跟男生玩。你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话，对吧？你愿意跟女生玩，愿意跟男生玩，你就想想，你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的时候，你从小你是不是旁边的男性朋友多？我想是啊。哎，对了吧？你看你也，我说你住嘴。你他妈别想掰弯了我，你啊，别扯这个骚。来，咱再往回捋捋啊，咱往回倒腾倒腾。其实呢，我想顺着来，你看咱这都有稿的，你这拿起嘴来就问，这就问飞了。刚才说怎么学习的那块，人说扎那个人工皮，我听他们说一些学纹身的，他们说原来扎猪皮。
对，原来最一开始没有那个硅胶皮的时候扎猪皮，猪皮其实我们也买来试过，太油了那玩意儿，而且毛孔巨大，干之前你还先得拿个镊子给它把毛全部拔干净，又硬那个毛，
被皮费了劲了。
对，太麻烦，
就是不如那个硅胶皮跟人体的那个皮像是吗？
也不像，硅胶皮硬。
但是买一大块猪皮，然后最后可以纹一个茧。
茧，嗨，你自己都买回来了，你还想把这猪皮怎么着？完事儿还能做肉皮冻
哦，
是吧？肉皮冻这东西也是好东西。再往下说啊，再往下说，这学了一年，回去又学画画这块的事儿。
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知道第一次。扎活人的时候，
哎呀妈呀，扎活人
是一个什么心情？
先扎自己吗？
扎自己那个没感觉，那个跑水针其实也疼，跟正常的是一样的疼法。但是扎人的时候紧张呀，你知道那个是个活人，连怎么把他皮肤给撑开都忘了，整个人就是慌的。
嗯，
然后我大概适应了有半小时。忽然之间一下子就觉得
怎么适应的，不是你适应没事，我不管你怎么适应，我就想啊，人物代入，哥们儿我趴那儿呢，你怎么适应？哎我怕你这半个小时你是那客人让你扎那位是怎么适应的？
其实客人他不太清楚，就是你的手抖到是不是抖啊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他自己没有感觉，除非是纹过很多身的，比方说纹个大通体的人，那他肯定明白，
有经验。
你纹身师的那个针到哪个位置，我会去感觉。普通人是没有感觉，只觉得疼
啊。
所以说一开始手抖呀，抖着抖着，然后就是哎，谢谢吧，手累了，抽根烟。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其实得突破那个心理障碍。
嗯，
你得想着。管他疼不疼呢，反正又不是我疼。
哎呀，太不负责任
了。就是我当时心里边的第一想法就是，又不是我疼，我想那么多干嘛？就什么都别想，干就完了。结果后来因为自己太紧张，我大概前边干了有十几个活吧。
嗯，
每一次
不是前面怎么干了十几个活啊？
会 发朋友圈呀，免费给别人纹呀，
啊，练手的这种，
对对对，
那是你收费的第一个。我问的是啊，
哦，
你真是扎活人，除了自己以外，扎的第一个活人的时候，
就是免费的呀。
我朋
友吗？
免费的时候，那下针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手抖。抖到不行，
一条线画成虚线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省略号，
真的一点不夸张，你会抖到那种程度。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细看过那个纹身机的那个针没有，它实际上是一进一出的，它只是频率非常快，所以你看到它是感觉它就一根针这样不动，实际上它是不停的在进出。我那个时候就紧张到整个针都快卡到别人皮肤里边了。还好，因为我虽然我知道我师傅的风格是出针长，我们那个针的长短是可以调的嘛。
嗯，
但是我知道，我觉得我第一次做，干脆我短一点，即使扎深了，它不会特别深。
嗯，
然后我就想着那就这样吧。
嗯，
结果后来就弄的时候就发现，哎，全是虚线，要不就是没走上，要不就
是曲线，啊，
对对对，它可丑了，而且还扭，拧巴的那个线是波浪形，波浪形的虚线你见过吗？可有意思。
后来这些朋友都散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缓过那股劲儿了以后，大概也就半小时以后，我缓过来之后的线条
可以修是吧？
对，它比较顺了以后，再倒回去修一下就行。
嗯，你还记得纹的是什么吗？第一个
图是先给他改他原来的一个图，就是没纹好嘛，稍微修一下，然后又给他纹了一个字母，
嗯，
英文字母。我还特地把那个字母的那个线稍微调粗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纹丝了。
嗨，
粗一点好也补救。
对对对，给我自己一个缓和空间。如果你是一条直线又特别细，那个真的是很难去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人的皮肤其实它不是完全那么平整，它是凹凸不平的，因为你有毛孔，
嗯，
然后你会有那个肌肉的纹理，还有各种各样骨骼的那个不同，
嗯，
然后所以说一条直线非常细，其实那个很难做。
嗯，哎，说到直线，我又想起那个故事来了。我们一朋友原来跟我讲，在北京开纹身店的啊，一朋友说了，那天啊有一大哥，你看这大金链子大金表，倍儿壮，穿一花衬衫，夏天嘛，带着一个比他高出半头多的一个大美妞，哎，我啊，我们哥们这说话大发蜜啊，我
发蜜，
北京哥们这口啊，哎，大胖老爷们儿戴大发蜜进来以后就说，纹身今天能纹吗？那哥们说能纹啊，您想纹一什么呀，您挑挑图吧。啊，不用挑，给我纹一关公，纹一满背的关公，带刀的那种。啊，哥们说那这今天您就纹，您确定吗？啊，说确定，没问题，你赶紧要纹就纹吧。多少钱满背？你时间挺长了那时候啊，那哥们5万。啊，5万行，5万，那怎么着先交定金，您先交5000块钱定金。
对对对。
那这收了那可就不退啊。
嗯，
没事没事没事，退不退，就往那凳子上一趴。大肥膘啊。
啊。
和那宽赫，我那哥们说您这10块好皮啊。
对对。
哎呀。
好画布，嗯。
胖他这皮呢就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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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就倍儿光滑，摸着还说那大哥还倍儿白。倍儿白。
最爱这种。
那哥们儿呢就说，您原来纹过身吗？您看着您这浑身上下哈光溜的干净的。大哥没纹过呀，你今天就给我纹了，满背关过。他说这样，我空针给您走个线，您要不试试试试感觉您能
不
能接受，
就是，
不
带颜色吗？对，
哎，您接受了接受不了。大哥您知道混哪儿了吗？您知道那哪三是谁吗？他说哥您别不一样啊，拿刀砍和拿针扎这不一样啊，您别说您拿刀，我这肯定是你相信，要不咱就走一下您试试。哎，赶紧赶紧，别那么废话了，赶紧就往这一趴。我们的哥们就拿这月牙那刀，哎，滋一走，就听见啊，按他说话了，巨大的一声，那大哥出了一声，就听着哦，就这种动静啊，人就妈晕过去了。就赶紧跟那大发蜜说，赶紧旁边小卖部买可乐啊，冰可乐，
对，
铁罐凉的。
对，
两个冰可乐，来俩，一个往后背弄，一个往脖子这块塞。一会儿大哥 就这动静，说缓过来了，说大哥没事吧？大哥说，哎呀不行了，不行，这不行，我得走，我得走。说这没闻呢，您走，那这不行，不闻了，不闻了。那您这钱也退不了，不要不要了。大发蜜，
太丢脸了。
扶着一大白胖子，光着膀子，连衣服都没敢穿啊，就出去了。我说你们这钱倒挺好挣的、啊。
其实纹身它的那种疼痛的话，一开始还好，因为你的皮肤是好的。
嗯。
然后疼的是在后边。
是。
因为一个纹身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那。都得几个小时往上了，
嗯，
中途你得让纹身师休息啊，我得喝口水呀、啊，缓缓呀、啊、什么的，那他自己也得缓缓呀。你遇见那种不耐疼的，
嗯、
十分钟啊，不行，师傅，师傅，真不行，停停停，等我歇一会儿。我行，那来根烟吧，
嗯，
缓缓喝口水。我这边我自己觉得没事儿，我说那开始吧。你确定吗？我说确定。好，刚上针。啊，不行不行，我们再抽根烟吧。我说别了，继续吧。
要不然闻到啥时候啊？
对，但是你遇到特别耐疼的男的也非常能扛。
哦，
我闻过一个图，我们从开始到结束13个小时熬了个大夜、嗯、关键是他太能扛了，他中途不休息的。
你没拍拍脸，没这大哥没死过去吗？不是13个小时，这他妈死过去了，看看掐点人中吧。
没有没有，他在玩手机，玩那个打王者呢，打得可嗨了，而且纹的是大腿前侧这个位置。
哦，
是比较疼的区域吗？
大腿前侧还好，
还好，还好，还好。但是他本来从来不穿短裤，不见阳光的皮肤是最疼的。
哦，这有关系，
会很嫩。
啊，古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有大哥玩王者13个小时扎满背，不对，扎大腿。
我还想问呢，刚才就是说你不是在身上各处都试过吗？那到底哪里疼呢？
嗯、
最疼
私处。
对，从来没有见过光的地方肯定是最疼的。
哦，那除了就是咱们比基尼掩盖的地方、
嗯、
那其他地方还属于哪里？
大腿内侧、手臂内侧，内侧的位置的肉会非常的嫩。
哦，就是娇嫩的肌肤都会最疼。
对对对。
还有离骨头近的地方。
离骨头近，你是觉得机器的那个震动直接打到你骨头上的感觉。
嗯。
因为我很瘦嘛，我胸前纹的时候整个就感觉直接是扎在你骨头缝里边。但是我个人就还好，还有一些地方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比方说肩头这个位置，因为它有个穴位。
哎。
啊。
你扎到那个位置就会
抖，
自己就抖，然后就麻一下酸，然后就会比较难受。
哎，你胸前的这个要纹，当时纹了多久啊？
我分了好几次，如果说一次扛下来的话也得20几个小时，但是不管是我还是师傅受不了呀，因为我们一般纹身的话、
哦、
其实第一次大图哈，他第一次都是先给你，而且是很浅的线，我们的习惯是先跑一个浅浅的水线、
哦、
它其实有颜色，很浅很浅的颜色，定个大调子出来，
嗯，
然后好，第二遍再开始，该加重的地方加重，该上调子上调子，一点点推。但是你推的时候最疼的是，你线的地方又是已经破皮了嘛？
嗯。
第二遍其实没有叠加到那个伤口上，或者说有部分重叠，你的那个痛就是像把你的那个伤口给扒开，
嗯，
再来一遍，那种感觉。
何必？
这个你
何苦呢？
深有体会啊！
我没第二次，我就一扛3-4个小时完事儿了。
他那个
是也是呀，
比较小，因为也就是一个你的巴掌那么大吧。然后他说最疼的时候应该就是打雾吧。
就打到后来就是最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吧。其实刚开始体力好的时候，我觉得疼不疼跟体力
有
关系，能忍。我这么一较劲，一咬牙，哥们儿就扛过来。但这牙你不能一咬，咬妈3-4个小时啊，这妈。牙床都咬豁了都，
嗯
啊，妈咬出血槽来了都。后来那半个小时的确有点难熬，尤其是打雾时，唰唰的排针，咔咔咔。
在你伤口上，你想想
是，
嗯，
而且人就虚了
啊，
人会虚脱了。然后我遇见过一个也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点像大哥的那种，但是他是连续了大概 7个小时左右。我们本来就说把那一点做完以后我们就休息，第二天继续嘛。做的是后背，也是肩膀的位置。哎，我擦着擦着我觉得这个人的状态不对了，虽然我在他背后，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状态不对。我马上停针一看，他脸就白了，
哎呀，
低血糖
哦，
其实也是挺壮的，他就是咬牙的时间太长，然后整个人就冒虚汗，然后就虚脱了那种感觉。
大哥又觉得自己有身份，又不愿意在那么小小姑娘面前表现出来自己，这已经要死
了。我马上给他敲了两只葡萄糖，就是那种。
因为基本上也都是有备的哈。
我那会儿备葡萄糖是给我自己备的，因为我怕我自己低血糖。结果没想到啊，他先帮我赏了一下。
好多时候都是大哥先不行。
对，女生一般还好，但是遇到怕疼的、哭的、喊爹叫妈的也有，摁着文玩的也有。
那这样的，走吧，把人放了吧。
我想放他呀，他又觉得自己不甘心呀，我钱也花了，
对对对，
然后完了以后
纹了一半儿，
对，我都做到这个到打雾的这个位置了、
哦、
就线已经全部走完了，雾开始打了，他就受不了了。我说
受不了下次再来不行吗？
可以
啊，
我就跟他说那不行你就下回呗，我又不多收你钱、
哦、
对吧、
哦、
不行，今天必须得扛完，
哭着扛完，
对，咬着我的那个，因为我们会有一次性的那种毛巾嘛，像毛巾一样的那种，对，拿个四张叠着、
哎，
我后来看牙龈都咬出血了，
这也跟上刑似的，对，所以啊，听节目的听众啊，您除非有那种特别执念的那种爱好啊，
嗯、
或者是一个想法，要不就真就别纹了，
就是，
哎，说到这个执念这事儿啊，你看咱俩都有纹身，那咱俩这个纹友。身友，咱们怎么说？
你们文友，
哎，就咱们来交流一下这个当初第一次纹身的这个想法，还有从什么时候有想纹身的这个想法吧。我先说啊，我抛个砖引个玉，我都忘了。
这砖抛的真好。
我都忘了，我很小的时候没有，不是说了吗？我小时候觉得。这纹身的妈没好人，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那帮什么什么忍爱杀那帮货，都是他们说拿针蘸着什么棉花那什么、
嗯、
那都
对对
那都是好的，我听他们说拿那个就是最便宜那钢笔、
哦、
在那个磨刀石上把那尖磨利了、
嗯、
磨利了，然后正好一灌，我说你们这还挺聪明哈，一灌灌一遍，然后就拉，就在那儿连多带拉的啊，就写个字儿啊，小美我最爱，
哎呀，
然后看过两天小美那儿打一叉小丽，
服了，
哎，大哥们经常哎，有的时候那时候好嘛，我记得是初中啊什么的，就有那不着调的老炮啊。说你们以后就算我小弟了啊，以后你们咱们这个租址啊就在这儿纹个狼头。我心里话你那他妈是狼头，你告我是狼头我都没看出来，就是糊了吧唧的那么一块啊，就一嘎的就好像是那么个禽兽似的啊，就大概你死活说是个狼我咬着牙也能信。啊，也能信，说你就是萧峰嘛，啊，天龙八部萧峰人胸口那狼，哎，你看我这也有一狼，你们地位啊不到啊，辈分不到，不能往胸口纹，你们就往胳膊上纹一个，给你纹小的，以后你们就算我们野狼帮，我都忘了什么帮了，他们算我们小弟了啊，以后谁再招你们，你们就提野狼帮的名，提我这啊丧狼。
嗯，好使，
好使啊！嗯，过没几天，估计就找不着这人了哈。
嗯，
后来我对这些就特别没有好印象。到后来上大学了，然后呢去打篮球去。
嗯，
有几个老外
哦，
哎，岁数也不大，可能也就比我大一届两届吧。那打篮球，然后我们男生打完篮球光着膀子嘛，在这聊天嘛。好家伙，那哎。纹的一个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带皇冠的一个狮子头
哦，
然后底下有飘带，然后写的他自父亲和母亲的名儿、
嗯，
然后自己的名儿、
嗯。
我说你这禽兽不错，我你可知道我们小时候我看过一个那个真不在了，你这真不错，哎，然后就觉得特好看， 然后从小也喜欢看一些漫画啊、
哦、
漫画里边有不少的漂亮的图案，但是呢那时候吧看那个日式的漫画，那时候看日本漫画比较多嘛、
嗯嗯嗯、
看他们那什么山口组、
嗯、
哎那帮大哥那些、
啊、
哇那真是一张人皮啊，那是满满腾腾的，找那纹身师傅拿着一个前面冲着三根针的那个大长杆，
对，
他们站着，我就琢磨这方便吗？他们为什么挺老远拿着跟多飞镖的那种手法就在那么杵？哎，结果杵出来的玩意儿吧还挺细粉，那个好家伙，那我看日式那浮世绘是那种的满背满身的这个、
哦、
他们一说啊，这帮人一闻就闻一辈子。
对，嗯、其实泰国的那个阿赞，
嗯，
他的那个刺符
哦，经文
是这样，对，他也是这样刺。
哎，你对他们那块了解吗？
有过一个特别浅薄的了解吧。嗯，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想法跟以前又不太一样。等到我以后有新想法的时候，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
因为我听说他们那些阿赞，有的时候龙婆什么的，
嗯。
有就是一些黑衣阿赞啊，他们用的咒法比较邪性的，
对，
他们用的那个颜料里边都是加东西的，尸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油
什么血呀、啊。
嗯、因为泰国那边的这种术跟中国的又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会使用很多的可能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嗯，
刚刚峰哥说的尸油那个东西我听过。也是我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卖泰国佛牌，
嗯，
他直接明说，他说你以为人家会给你下这个尸油呢？那玩意儿现在可贵了，
嗯，
但是他们那会儿的时候做，比方说开人缘，
开什么？
开人缘，就是你人的缘分
哦
啊，就是比方说女生，我想要桃花特别好，我想要有钱的男的爱上我，就是像下情蛊一样的那种感觉，
因为。
然后他们会有一种术法，就是在念咒的同时把这个尸油，嗯，它肯定不是纯的，它还会混合其他很多东西，然后抹到嘴上，或者给它加到那个口红里边，
嗯，
然后这个女生就用，可能你每次见这个男的你都用，这个男的就会觉得哦，特别喜欢听你说话，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我特别爱跟你在一块儿。
哎，有一个演员他就干过，据我所知还不止一两个。
哦，
这个以后在会员节目里讲啊，在会员节目里讲啊，这事儿我还真知道。
哦，
哎，
嗯，
哎，那说到这个纹身，泰国的、日本的哈，那像咱们纹身师有没有什么忌讳？比如说，我想求财，我应该纹个什么？在哪儿纹个什么？我想，哎，求姻缘，我在哪儿纹个什么？
嗯，
哎，我想一统天下，
一统天下，我去
啊！
那个不应该去寺庙里边求佛祖吗？或者求求那个太上老君什么的？
这不是纹身上劲儿更大吗？
那个没用、
啊。
其实因为在中国没有这个说法，
嗯，
毕竟在古代，这个刺青它曾经是一种刑罚。
嗯，
就会给你刺到脸上，会被你被发配了，你是个罪人，在你身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烙印。然后慢慢的到现在，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排斥它？它是有一种传承在里边。
嗯
嗯、
到现在的话，会认为纹身是一种艺术了。那是因为有国外或者说其他外来的思想的一种影响，对于年轻人会更能接受这个事情。
那他们国外的这纹身刚开始不是什么刑罚吗？
不是。
那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纹身的呢？
我去了解过纹身的一个历史，它虽然是从中国开始，但是你们知道祭司，
嗯
啊，就其实就是巫嘛，最早的巫，
嗯，
他们会在脸上刺。现在海南不是还有一个族，还有最后的一
名，
就是脸上刺的那种。有一些像欧洲的国家的话，他们会觉得很美。一开始可能吧是在人身上画，然后后来觉得能不能把它永久的留下来。
嗯，
我了解到的那一部分历史是这样子来去描述这个事情。那也有一些，其实更多的是还是在神职人员的身上。会去做这个事情，就纹身这件事。
那在中国的话，比较早的像什么萨满呀，像那个鼓啊那些的话，
鼓也是
对对对，就是它需要这种标志性的，但是它会戴面具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而不是用真的刺到身上。那泰国的那边的刺服，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因为他们是。有一部分的树是道教的不太好的一些东西到泰国那边去，
对，
他们想要加强我自己的功力，就跟峰哥想的一样，
它是功能性的。
对，他就会在身上自己真的是从头到，基本他不会纹下半身，到腰，全是，就他脱了衣服跟穿上衣服没区别。
满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他是想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功力
法
的一
力
个，
啊。
对。但是泰国的那些东西，其实说实话，我去了解过，但是我觉得太片面了，很片面，可能跟大家听到的都差不多。哦，他们只会做一些坏的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术，它肯定有正有邪。
任何事情就像光下的一个物体一样，它有被光照到的地方，就一定有它的阴暗面
是的，是的，
啊，这是一定
对，
的。我刚才听一山这块说啊，我就理解啊，怎么理解呢？就是咱现在把眼光放到非洲原始部落。那些人纹身是为什么？基本上啊，咱们啊，甭管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起源大差不差。
对，
哎，第一，沟通天地；第二，表示身份。
对。
像酋长应该纹个什么玩意儿？我纹个酋，哎，
嗨，
长，
球，
哎，然后战士纹一个猛啊，纹一个勇。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震慑敌人。
对
哎，
对对，他也有，
看我狠不狠
对，
啊？纹上我是你爸爸，哎，
出门会挨打，
那我狠呐，啊！看我是你爸爸，我都没让人打死，都活那么大，对不对？这就不错。
说到这个，我先插一句，我突
哎，
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我那会儿给一个黑人纹身，
我就想问你这事儿呢，其实我就。
纹 白颜料吗？
黑颜料，然后他过来以后，我又不会英语啊，我那种散装英语，我们俩就翻译器，然后他就要纹身，纹在手的，就手背上面。然后我说，那给他纹什么呀？他就拿个图给我，就让我就这样纹就可以了。我就然后我就问他黑色的吗？他说然后就给纹了。纹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想，我纹成什么样，你能看见吗？反正我自己我都看不见，就真的恢复以后你也看不清啊。结果他把衣服一脱，你凑到非常近，可能离他皮肤只有个10厘米左右，你能够看见他身上有纹身。
这他妈就属于暗纹的了，这就属于
哦，对对对对对。
啊，这就属于暗纹。这好，因为我从小看 NBA。那帮黑人都纹，我大概知道他们纹的是能出来个啥结果，得使劲看。
为啥呢？他就是要这种低调，是吗？
不是，
他不要彩色的
你
吗？
们有白颜料是吧？
有有有，
那黑人如果纹上白颜料，
能出来吗？
可以啊。
那就是白的呗。
对呀。
我真没怎么见过黑人纹白的呢。
但是我想象的话，应该会非常美。
要不你逮一个黑人兄弟。
试试，
啊，
我也想呀。
给他纹套那个《千里江山图
哎呀，
但是白颜料其实是最疼的。
这个色儿不一样，跟疼不疼还有关系。
有白色的颜料，它的颗粒度会比较大。第一，它不太好留在你的皮肤里边，也就可以理解为不好上色。
对，来回来去闹。
对，它还得下针比较深，才能留得住。你可以理解为颜色越浅越疼。
哦，你看看，
长知识了。
哎，那你做这个纹身这块做了多长时间？
后来我开店开了有4年、4、5年的样子，结果就因为各种原因，疫情啊那些，就没办法了嘛。那会儿，你想啊，那个我是又是开在商场里边，一个是成本很高，而且我第一反应就是，哦，完了。都吃不上饭了，谁还来纹身呀？算了，歇歇吧。 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有继续做。
那这几年平时还有在练手吗？
画还是会继续画的，而且就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我忘了，还是有老的客人来找我做。
哦，那还好，
手一样的没有生，这个丢不下了。
哦，
你纹过最大面积的一幅是多大的？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满背的，我一开始预计的男生的满背，我习惯性的会做到你的腰往下一点儿，就是快看到屁股沟的那个位置，这样是最好看的，因为它的展开面积够大，然后腰的那个位置又比较可以有发挥。但是后来他没扛住就算了。
嗨，那他纹到哪儿了呢？
就开始没有多久，线条割的差不多，中间上了一点儿，然后人就消失了。
跑了，
不知道，就是，
就不来了。
嗯，没有再联系。这种客人很多
哦，
有，但是我后来也没问，我万一人家是进去了呢，
啊，
或者说有其他原因，这个事儿我就没再打听。
哎，你开店这几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
危险？
就比如说纹急了，纹急眼了，砸店了，开始
没有没有，
或者晕过去了。这人就不行了，叫救护车了。
没有没有，因为你说的那种叫救护车的那种情况我听过
啊。真有啊。
我们同行，不是我们贵阳的，因为我跟贵阳的纹身师其实没有交流，我的师兄师姐因为都是北方的嘛，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问我你用那个麻膏了吗？
什么玩意儿
啊？表皮麻醉
对
的膏。
但我们叫麻膏。
哦，
我说没用啊。我说怎么了？他说别用了，那玩意儿可危险。就是有一个纹身店，就抹完麻膏，其实我们是要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再来下针，就是下针前用，结果那个客人对麻膏里边的那个过敏，
哎呦，
还没下针呢，人就先拉那个抢救室了，差一点就没了，可危险了那个事儿。但是如果你要说正常的纹身，他又看不见针又看不见血，最容易晕的两种东西他都看不见，就还好。
那这么几年遇没遇过特逗的事儿？就比如我说那大哥，比较逗的事儿有没有？
纹身其实，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我妈，她带上她的两个闺蜜，她的闺蜜
过来了，支持工作来了。
对，一人一朵玫瑰花。
哇哦！
然后我当时很尴尬，我说啊，你们确定吗？真的要玫瑰花吗？纹吧，又不是不给你钱。我说不要，不是这个事儿。
阿姨好翻身啊。
对，
棒，
真纹了。然后现在他们仨都有50多、
哎、
61了，今年。
好闺蜜、
好闺蜜。
对对，他们
一人纹了一朵玫瑰花。
对，从小玩到大的。
真棒，
玫瑰帮嘛。
玫瑰帮
太可爱了
啊！这对他们这也是以后是跟小姐们都说，一人纹一玫瑰，以后你们也就是我
帮，
有人罩你。
开始还想要红色，我说拉倒吧，黑白行了，挺好看，就线条的，不行不行不行，得上点雾。我妈还知道，来点调子。
哦，
你还不给人上色的玫瑰，它 不上色，想着不太好看吧？
线条的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比较简约的那种素花，就线条，其实有线条的美，简约的美。我就觉得你们这么大年纪了，
你看你你又有区别心了吧。
对，
爱美不分年
龄。不不不，其实我不太愿意给他们上什么红的绿的那些，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害怕他们这个年纪对这个色料的那个有颜色的容易过敏，而且再加上我妈妈是高敏体质。
哎，那你们扎之前不试试敏什么的吗？
没法试。有些人他可能扎完了之后过个一两周他才开始有反应，有那个排异反应。排异反应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过敏反应了。
那最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是什么样呢？能到什么样？
如果说你是正规的纹身师给你操作正规色料的话，它可能就是会肿会痒，然后起小疙瘩，然后就买一点那种外用的去过敏的药就可以了，抹抹
到头也就这样了。
对对对，如果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的细菌感染啊，如果说什么有那种那个叫 叫什么巨噬细胞还是什么那种感染、
嗯、反正病菌
它就会烂掉，
哎呀、
那就是你的器具消毒不到位，
嗯，
就跟染料的过敏没关系了，
对对对，
其他的一些风险了，
对，
就是干净卫生这种事情了，
它也有可能是几种混合状况，
嗯，
所以一般只要是上色的上彩色的客户都会重点关注，
嗯，
因为担心他会有排异的现象出现，就要教他怎么处理，不要紧张、
嗯、
但是在我手上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排异反应，除了我自己。
你自己有反应？
有有有，因为我也是高敏体质、
哦、
当时我自己上红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得挨，我大概前前后后弄了有半年，我只要一吃比方说海鲜或者一些容易过敏的食物啊，我的纹身就开始过敏了。
嗯，
我突然想起一个什么，是拿鸽子血纹身然后一喝酒
啊，
拿鸽子血纹啊，纹了
一说吧，
那个传说 其实你要这样想啊，你人跟人输血的时候你都得配个鞋儿配个队、
嗯、
你得好歹清理一下吧、
嗯、
那个鸽子血畜生呢，就咱还是别听那些传说了吧。
哎，听一山这么说我觉得就是过敏了。
嗨，排异反应，
平常都看不见，就看那个鼓包，然后一口酒下去啊，就或者血管突然一激动，哗，红的就出来了，哇，跟圣斗士似的。
嗯，我这个我真见过，我那个时候还小，读高中，一个也是那种就您说的那种社会人，
嗯，
他说哦，我这个是鸽子血纹的，怎么怎么样，然后酒一喝下去，然后就看，哎，没反应啊，哥，这个怎么弄的呀？接着再喝，结果人都喝麻了，那个纹身还是那个样子，
没出来，
被坑了，
啥都没有。就我真见过，其实没有这么这种说法。
大哥被坑了，
嗯嗯，
用的是鸡血，
自己买的活鸽子去，然后现放血，咱们亲眼看着就纹呢、
啊，
太可怕了。
鸽子不是正经鸽子。
哎呀，
不是正经鸽子，
真的，我觉得这种畜生血不卫生的。
对，
那原来。咱们小时候听着说那打鸡血的事儿，什么治病的就给打鸡血，一打鸡血、
哎、
打针的鸡血吗？
打针鸡血你没听说过？北方这块儿、
哦、
你说
我们那边没有，
现在还流传这句话呢，你干嘛呢，跟打了鸡血似的、
哦、
说这人打完鸡血就兴奋，其实就一种排异反应、
啊、
这人 就发烧了、
哦、
就开始排异了，反正其实不说了啊。
嗯，
其实你看咱又说出那么多来，我本来想抛个砖引个玉，说为什么想纹身这事儿？你最早是怎么想的？非得要纹个身？
我一开始是觉得，嗯，纹身可帅了，可漂亮了。
嗯，
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在我自己纹身之前好几年见过一个女生，个子也蛮高，然后瘦瘦的，她的腰上有一条美人鱼。他走起来的时候那条美人鱼就像在游一样、
哦、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太美了，我就一定得去纹。后来的时候觉得嗯，我的腰可能太瘦了，又怕自己以后长胖，然后就说那还是算了，纹背上吧，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得有一个。
那是个躺着的美人鱼吗？
对，我当时看见的那个是他、
嗯、
结果我自己纹了个天使，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贝克汉姆，
嗯，
他背后的那个可帅了，
那个一定是贵。
我当时就说啊，给我来这个，我要贝克汉姆的那个，然后当时不懂嘛，纹身师说哪有女生纹这个，我们有女版的那个天使，我一看、
嗯、
哦可以，那就这个吧，就这样就很草率、
哦、
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想的纹翅膀，因为我喜欢，从小嘛就爱梦到自己飞呀、啊、干嘛的，然后就觉得哦，我纹了个翅膀可以带我飞，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然后就纹了。但是后来的时候，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等到以后我死的时候啥也带不走，能带走的只有我身上的这一身纹身。
冒昧的问一下啊，
嗯，
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处的纹身啊？
我有一二三四五，有一个洗了五个。
嗯，
当初洗背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宏图伟业是什么？我要纹一个大满背，连右条的
半甲，
对，连右腿的整个花腿连通，然后背上纹那个武则天。
啊，
然后腿上是《红楼梦》，
哎呀！
但师傅其实都设计好了，结果没时间，就所以就一直放着。
反正个人爱好是一方面吧，
嗯，
来对自己身体的这个把控啊，或者是支配的这种欲望也是一方面，审美也是一方面，
嗯，
还是劝啊，听节目的各位一定要慎
重，
包括依山这块也说，他师傅也说，人体皮肤是最贵的画布，没有比这个再贵重的了。
虽然有洗的方式吧，但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一次性的。
对，
嗯，
而且其实我也建议就是尽量不要纹那个肖像或者照片，因为你的皮肤即使是保持的很好，嗯，但是它稍微有一点变化，比方说可能你的胶原蛋白流失了之后呀，
嗯，烫瘦衰老，
对，它会垮一点呀，
嗯，
因为人的五官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的变化，但是你再看，哎，不是那个样子
了，就不是一人了，
啊，对对对，
哎，
就是这个是个人的一种就是建议吧。
还有你之前说过来不纹名字这事儿，大家一定记住，
这话很少说，
别他妈瞎纹名字，真的，我就看了好多。哎，来回来去改纹身的，那都是弄名字的，
嗯，
哎，弄照片的，哎呀，弄这些，千万别啊，
嗯，
千万别。
就像咱节目里说的那个厨子跟小吃，那俩人不也是吗？
哦，
还得洗纹身，哎呀，费劲。
何必呢？还有没有一些图案？就是说想纹身的也别纹这种图案，有没有？就除了你说人名啊，还
有
那个照片。
没有，没有，没
有。
我个人的习惯是会先跟客人聊，
嗯，
可能会聊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更甚至于更长，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帮你把你的想法变成画
实现，
对，我再放到你的身上，
啊，
我只是一个媒介，
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个人的想法，
嗯，
不要过来就问纹身师，您觉得我适合纹什么？
嗯，
永远问我这个问题的，我都是一个回答：小猪佩奇吧，我觉得挺好，
棒。
对，得自己有想法啊，
对，
想好的，
对对对，你别去网上找哦，最近最流行什么？纹身没有流行，
嗯，
只有你自己。我之前做过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图，印象最深的。那个图非常小，大概就是六乘六的一个图，六厘米乘六厘米，
嗯，
稍微再大点，八吧，大概有，
嗯，
一个直径八的一个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棵树。然后呢，因为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纪念我的爸爸，我父亲过世了，
嗯
嗯，我觉得我没有其他更好纪念他的方式，我想把他留在我身上。他说我觉得我爸爸就像一棵大树，护着我长大，
嗯，
然后我当时说好。然后他就给我说了大概的想法之后，我就问他，我们就开始聊嘛，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大树的树根是他爸爸的出生日期，
嗯，
然后树叶里边镂空是他爸爸的忌日，然后树下边站了一个人，就看着这棵树是他，然后旁边我找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给他找了四个字：言辞远航。
嗯，
结果这个纹身前后也是来来回回翻，来来回回推翻改，这是最后的定稿。
嗯嗯
嗯，之前的一版定稿其实客人已经定了，他觉得没问题，挺好了。我说不行，我睡一觉起来，我说不行，重来，我觉得还不够，重来。然后大概半个月时间，终于才给他纹上。其实纹很快，
嗯，
两个小时完事儿，
因为面积比较小。
对对对，很快很快。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要把它做到我能够做到的极致。
是的，是的，这是也是一种成全。
对，它是一种寄托。
嗯，
然后那个树旁边还有几只鸽子往外飞嘛。
啊，
对，所以后来的时候应该是去年他来找我，他说我想改一下。我说怎么啦？我当时还挺紧张，我说你这个图我是花了可多心血的了。他说我闺女说要把她自己夹在我旁边一起陪着爷爷。
哦，好可爱。
对，我就给她纹了一个红色衣服小女孩，一点点站在就是那个树下。
好棒。
我就觉得哦，太有意义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纹身师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种目的。
嗯，
你不是为了去赶潮流，为了什么而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想好了这个事情，我做这个纹身可能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可能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寄托，
嗯，
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个勉励，一种警示，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正能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人说了，哎，您给我来一个阿道夫喜得了跟围日本旗，您指定是不给他
的，那肯定不行，
就是 get out 啊，滚蛋、
嗯、我应该给自己那个右手虎口的地方纹一个减肥，每次拿筷子减肥
我之前纹过一个、哎、特别好笑，他是骑摩托的，他就在右手虎口纹了一个、
啊、
一个慢，
没有，就是往下边是兔子，往这边是乌龟，就是拧油门的那个、
啊、
就特别有意思。
骑摩托车的朋友
他就
注意安全，
提醒自己然后他说我每次一上车一拿到那个把手，嗯，我是只小乌龟，还是往回拿来一点、
啊、
尽量注意安全。
对
对
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
嗯，
我是想问一下，嗯，因为你身上的这个纹身啊，我们是看到 V 字领还是能露出来一些的、
嗯、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对你这个纹身有不好感觉的人？
有啊，嗯，
甚至或是说一些恶意啊什么这种的。
有，嗯，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也会穿吊带儿啊，就完全露出来。
哦，
我曾经就是坐那种手扶电梯，其实一边上一边下嘛，大家互不影响。我从上边下去，他从下边上来，大概是个50多岁一个男的，就我们两个交错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什么逼人。对，就很直白，然后我是更猛的那种，我马上跑下去，然后就跟着那个电梯上去，
嗯，
就拉他衣服，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我又没说你，我说你有种你再说一遍呀，我说你不是说我，你说谁呀，然后就开始各种国骂，其实我脾气挺暴的，
嗯，
我那会儿就觉得你可以不爱，但是请你别伤害好吗，咱们都是人。
是，
哎呀，说白了，老丫头呢就看一小姑娘，你知道吗？
嗯、
他妈的别说什么大汉，我光这膀子露着纹身，他敢说一句吗？
是，
对，
他妈的一只手掐死他的。
嗯，
会有这种人，然后会有很多人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嗯、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又没有违法犯罪，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事儿。我都永远都是抬头挺胸，不管是我穿、
嗯、
就是我要露出来也好，不露出来也好，对，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没问题的。
是的是的，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眼光来看我，我都坦然接受。
嗯，
这是心理强大的一个表现，这也是纹身人应该具备的一个心理素质。但还是再三告诫大家，纹身这个事情终归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爱好，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但你们选择了这个小众的时候，那你们可能就选择了处于那个小众的位置，那你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去面对那些普罗大众大多数没有纹身的人可能对你们的一些误会偏见或者是一些误解，这些准备大家也要在纹身之前做好。
对, 对, 对，
不要说纹身你看我干嘛，你怎么用那点，就那样，咱们人类跟大多数群居动物一样，在这个族群里边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会排斥你，哎，就会对你有其他的想法。就比如一大群猴子里边，你把一个猴子头发都剃光了，那只猴子在这猴群里边就活不下去。
是是的，
一个道理哈。这个大家把这个心理建设做完了以后，其他的选择只要你成年了，只要你心智够健全，我觉得都没问题。
嗯，
还有最后一点啊，在节目最后一点还有一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贱货减价，见人增价，什么意思呢？同样是花钱，你买东西啊，买一什么桌椅板凳、手机、电脑，可以砍价，随便砍。
嗯，
但是奉劝大家，找人伺候你，或者是有人服务的这个事情，尽量别砍价，尤其是纹身这个呀。
嗨，
一分价钱一分货。
我以为你要想表达啥呢？哦，这个意思。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绝对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比如说吧，咱不说纹身啊，
嗯，
咱就说出去捏个脚去，人家说70，你说非跟人砍价50行不行？50行不行？
也行。
放心，50也行。哎，您说要70，你夸给人100，你看一样吗？
嗯，
绝对不一样。
嗯，
对你负不负责任，其实就在手底下那点存量，对吧？而且就还是那句话嘛，纹身师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你真下定决心纹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不喜不后悔，能够陪你一辈子。
对对对。
所以尽量 慎重，找合适的，好的，好吧？
是的，
哎，行嘞，也感谢大家啊，听我们这期节目，也感谢依珊啊，给我们录这期节目，
嗯，
让我们更深入的感受到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职业吧，
是
的，纹身师这个职业，嗯
嗯。最后我们也再说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跟那个罗依珊能在这儿做一期节目，对不对？
那依珊啊，其实这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是，跟咱们一位老熟人钢镚儿建立了深刻的联系。
嗯，老深刻了。
哎，我们，啊，我们依珊出道了，
开了自己的堂口。
哎，我们也是全程的观礼，才有这个机会跟依珊能聊聊她的工作方面的事情。
嗯，
然后具体呢，这次开堂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啊？咱们搁在下期节目再说。
嗯，我看行。
好吧，行嘞，那就先这样。感谢依珊，感谢各位收听。
嗯，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